2007年有一部上线的电影叫做《该隐的记号》，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那部电影。它的名字非常吸引人，它是一部伊拉克的战争主题电影，所以男生可能喜欢看。但是电影的名字叫做《该隐的记号》，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两位男主角，一位叫马克 Mark， 另外一位叫该隐，所以正好是 Mark of Cain，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该隐的记号》。但是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慕和祈求。影片中这两位主人公是英国军队的两位士兵，他们被伊拉克战争之后被派往伊拉克维护那里的治安和秩序。他们原本以为那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因为美国人已经把仗打完了，他们只是维持治安，担任一个警察的身份而已。所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伊拉克人民享受他们已经得到的自由。但是当他们抵达以后，发现他们事实并不是这样。当他们爱戴的连长被杀害的时候，连队愤怒的官兵出于报复心态而参与了虐待战俘的行动。而当事情被曝光之后，上级决定让该隐和马克上军事法庭，成为替罪的羔羊。在这部电影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一幕，一群年轻的志气未脱的英军官兵被愤怒的伊拉克群众所包围，双方的语言不通，他们只能徒劳地对着群众喊说，你们有人会说英语吗？而群众们对他的呼喊声中只夹杂了一个半生不熟的英文单词，就是正义。因为他们把一个凶手，因为那个时候伊拉克的警察和法律系统已经瘫痪了，所以基本上是维和部队在担任着警察的职分，所以他们把一个凶手带到英军这个维和部队的面前，他们要求维和部队处决那一个他们认为犯有谋杀犯的本地人。他们说这个人流了别人的血，所以我们要求正义，请你把他处死。英国人茫然的四周观看，希望能够脱身，但是他们无奈的发现他们是唯一被看为合法的执法力量。所以这群人伊拉克人只懂一个英文单词，就是正义。他们大声的呼喊说 Justice， 我们要看见正义，这是对公义的要求。人民要的不仅仅是自由，当他们得到自由之后，他们要的是公义，甚至人民愿意舍弃一部分的自由以换取公平和正义。这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爆发革命，是因为在自由和公义到达临界点的时候，当人民发现再舍弃自由也得不到公义的时候，当权者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面了。公义、公平和正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愿意牺牲一些自由。但是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公义的需要，或者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公平和正义。因为公平和正义是用来对付罪的，哪里有罪，哪里的人才会呼求公平和正义。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不会意识到他需要公平和正义。亚当和夏娃本来是神美好的创造，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享受和神美好的关系，他们没有犯罪，他们也不需要思考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但是当他们背逆了神，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要施行公平和正义，就是审判和逐出他们。罪必须得到正当的对付，而当罪得到正当对付的时候，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彰显。犯罪有必要为罪承担后果和代价。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逐出伊甸园之后，神对他的创造，也就是人类，是否就不管不问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我们就应该看到一本没有上帝、充满各样罪行的世界历史。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人在犯罪得罪神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人不但继续的得罪神，而且也开始彼此互相得罪。当人和人互相得罪的时候，人就开始呼求公平和正义，而当人呼求公平和正义的时候，神就开始介入，神亲自的护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的第四章，我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4节。第一节读到第24节， 我们从这里看见乐园之外的生活是怎样的。人靠着自己，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为他想要自己分别善恶。那么当他想要自己分别善恶之后，世界是变得更善了呢，还是变得更恶了？人靠着自己分别善恶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第一节到第24节，创世纪第四章，在红边的圣经的旧约第四页，大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章，小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兄弟一直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你是不见你面，我必留你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居住在伊甸东边挪的之地。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亚当由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起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为你的话语献上感恩和祷告。主，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留下记号，求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到今天听到你话语的人心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见，虽然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仍然参与护理和保守他的创造。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罪恶必然得到审判和对付。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嫉妒、愤怒和谋杀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公义的故事。公义的神必然审判和对付罪恶，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罪恶和人对神的罪恶。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在乐园之外，他们离开乐园之后，人的处境是什么？是恋慕和制服。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了他们在乐园之外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以新生命的诞生和随之而来的喜乐作为开场白。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这句话的语气可能从中文圣经里面不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它的含义，它的语气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语气，夏娃是一个欢呼的语气，就是我居然得了一个男子，我居然从神的应许是真的，我真的可以生儿育女。记得吗？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还没有生儿育女，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有三个原因让夏娃发出这样的欢呼。首先，神在伊甸园之外也允许生命的产生和延续，所以夏娃的欢呼带着感恩，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在神的计划之中，虽然他因为自己的犯罪而在伊甸乐园之外了。因为神给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这个命令是在伊甸园之内的，而当他第一次生养众多的时候，他已经在伊甸园之外了。所以他想到神的应许的延续性并没有因为他离开伊甸园而丧失神原本给他的应许，因为神是一个信实说话算数的神。第二，在第三章他们犯罪之后，神给夏娃的咒诅是什么呢？我必多多加增你们怀胎的痛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夏娃不堕落，如果夏娃没有犯罪，可能女人生孩子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现在夏娃亲身经历了多受苦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因为当神跟他说你要多受苦楚的时候，他没这概念，但是他现在亲身经历了什么是生儿育女时候的多受苦楚，而且我相信他比在座的母亲们更能体会这一点。因为在座的母亲们，你们生孩子的时候，你们都从别的地方知道说生孩子是很疼的。当你遇见一个没有期待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比你已经期待了再去迎接痛苦要来得更加痛苦。所以对于夏娃来说，没有人告诉他痛苦有多么的剧烈，他也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痛苦，所以他所发出的欢呼也大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母亲。第三，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夏娃承认这是神的帮助，不是他自己的努力，得了一个男子。在上一章的时候，神应许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在将来必有继续的征战，女人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现在女人有了一个后裔，或许这个后裔就是神所应许要战胜蛇的人呢。随后夏娃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对亚当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一个文化的使命。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生养，他们现在也开始工作，他们开始牧羊，他们开始种地，表明他们开始这个遵行或者说展开神给他们的一个职分性的形象，就是他们代表着神来治理这地。不仅如此，圣经还说有一日该隐拿着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和脂油献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生养众多，他们开始治理这地，而且他们开始敬拜神。他们在乐园之外，他们依然在敬拜神，他们自发地把自己的出产带到神的面前作为首先的奉献。孩子们的出生对于夏娃来说是一个惊喜，对于随之而来的受造堕落的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惊喜。生命在伊甸园之外延续，信心也在伊甸园之外成长。但是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罪开始体现出他们在人身上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这里我们产生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拒绝该隐的供物？是因为神偏心吗？有人认为这是供物的问题，因为那个肉肯定比这个米要贵。有人认为是供物的问题，该隐献上的谷物显然不如亚伯献上的羊羔来贵重和更有意义。也有人说因为羊羔是用来献祭的，谷物不能用来献祭。但是我们注意到经文说的是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的是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这里供物和人是连在一起的，神看不中 这个人，所以神没有接受他的供物。不是供物的问题，因为在利未记当中，神也设立了素祭，是可以拿谷物来献祭的，而不单单只是羊羔可以献祭。在申命记二十六章和利未记二十三章，神也让百姓献上粗熟的土产来作为祭物，神设立素祭和燔祭，所以这不是供物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第七节来理解为什么人有问题。在第七节的时候，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在告诉该隐说，你不蒙悦纳是因为他没有行得好。该隐的生活和该隐的心并不符合他的敬拜，他来敬拜，但是他行得不好，所以他不被悦纳，他的供物也不被神所喜悦。朋友们，在很多宗教当中，他们的神是一个收受贿赂的神，你给他供物他就帮你办事，你给他的供物越好，他给你办事就越有利啊。所以在那个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讲到烧香的问题啊，有上万块钱的香，所以和尚跟你说你买越贵的香啊，你的这个福气就越大。所以这个神是一个收受贿赂的神啊，你越给花越多的钱，他帮你办事就越给力。但是圣经当中的供物是神的百姓对上帝感恩的回应，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因为神拥有一切，但是我们给他是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乎神的。圣经中有很多的警告给到那些贿赂神的人，那些人虽然来敬拜神，他们甚至敬拜的也是真神，他们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贿赂的心态而不是感恩的心态。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针对这样的人，耶和华说，你们所献很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所以朋友们，我们所奉献给神的，无论是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都应当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外在的形式是内在实质的表现。我们来到这里做的不应当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自己很敬虔，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爱神、顺服神和向神感恩。但是该隐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看到的是两个人都出来带着自己的供物来敬拜神，但是呢，神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却不喜欢自己的供物。所以该隐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向谁发怒呢？他是向亚伯发怒吗？他其实向神发怒，他内心的思想是向神发怒，但是他神没有一个实体让他来给他一拳，所以他把他的怒气转向神所喜悦的亚伯。那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你的同事比你工作更努力，得到上司的欣赏，你不敢对上司发怒，你就给你的同事来下绊子。我们都会发怒，神也会发怒，怒气本身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所给予我们的情绪，因为神也是一个会发易怒的神。但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人会因着错误的动机而发怒，也会用错误的方式来表达愤怒。该隐就是这样，他可以正确的发怒，他可以问神为什么你没有接纳我的供物，他可以自我省察，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去问该隐，观察该隐的生活，效法该隐，观察亚伯的生活，效法亚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嫉妒和愤怒。是神主动的寻找了该隐，是神主动的问他问题，是神主动的把他的心展现在他的面前，并且给他警告。神是一个好的圣经辅导者，他提出了好问题，他给出了正确的方向。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很多时候对于一些人，我们看见他的罪中，可能我们问他一些问题，可以让他哑口无言，可以让他去思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是罪的动机，还是出于自己觉得正，还是出于圣经的动机。所以神就通过问问题让该隐来反思，然后神提醒该隐他面对的征战，他说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罪隐藏他自己，罪是一个隐藏起来的敌人，罪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告诉你说注意哦，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犯罪哦，很少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罪是一个躲藏起来的敌人，他躲在你的门前让你看不见，让你以为这件事情不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心情不好吗？不就是忧愁烦闷吗？不就是不想和人打交道吗？不就是为自己考虑一点呢？谁不为自己考虑呢？不就是发发脾气砸砸东西吗？在很多事情上，罪在隐藏，罪也让我们以为它不是罪，罪欺骗我们的良知，让我们对罪麻木，让我们自以为是，甚至包装自己，使我们赞赏它。比如说我们称呼工作狂为追求上进的人，我们称呼一个在商业界自私和无情的人，说他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说他是一个冷静的人。我们把一个惧怕人的人称呼他是一个温柔和与人为善，不会得罪人的人。这些都是罪在包装自己，好让我们赞赏他。所以这是第一，罪具有隐藏性。第二呢，罪具有攻击性，他伏在门前，他恋慕你，这是一个好像一个猛兽的比方，他躲起来，而且躲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在你面前打个滚让你摸摸他，而是为了来攻击你。他伏在门前，好像立即要扑向你，他想要恋慕你，得到你和控制你。你不能够对他掉以轻心，因为他无时不刻的谋划如何得到你。当你行得不好的时候，罪就瞄上了你，罪就在你这里，在你的身上得到了机会。当你第一次开口向人撒谎的时候，这就好像打破了一个栏杆，让你下一次撒谎就会更加的自然。当你第一次向人发怒，说出一句脏话的时候，你下一次说脏话也会更加的自然。当你第一次背后议论别人的时候，你下次也会更加容易的去议论别人。圣经告诉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你种下第一个罪的时候，你会收获更多的罪。行得不好，就是给罪留了破口，使罪像一个猛兽一样抓住你，制服你和控制你。这个恋慕不是一个好的恋慕，这是一个控制性的恋慕。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告诉女人说你会恋慕你的丈夫，这个不是那种爱情的恋慕，不是我很爱他很仰慕他的恋慕，是说女人在犯罪之后，一个罪，女人原来是男人的帮助者，但是在犯罪之后有一个罪的意念进到女人当中，就是她要控制掌控自己的丈夫。但是第三，神也给该隐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可以制服罪，他可以胜过罪，这是神的期望。神不是应许说你一定会，但是神给该隐一个希望，就是你作为神能力的形象的承载者，你应当制服罪。该隐可以转向神，可以依靠神，可以求告神来制服罪，他应当看到神对罪的恨恶和他自己的本分，但是他对他没有兴趣，他对制服罪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所以朋友们，这里上帝告诉的该隐也是告诉我们的，罪会恋慕你，他不是宠物，他是猛兽，他会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会恋慕你，这是一个事实，你要制服他，这是一个责任。但是我们却没有制服罪的能力，我们只能够转向神和呼求神，并且依靠基督这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救主。很多时候并不是神不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想制服罪，我们忽视罪，我们包装罪，或者我们把罪当作一个可爱的宠物，把它养起来，时不时把它放出来玩玩它，摸摸它，好像一个小猫一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不想制服情欲， 甚至看一些情欲的东西，来给自己一些幻想的空间，这就是把罪放出来玩弄他的一种做法。我们不想制服怒气，好让自己借着发怒来控制自己发怒的对象，这是一个玩弄罪的方法。该隐不愿意转离罪，是因为对付自己的心比嫉妒和责怪亚伯来得更难，对吗？我们很多时候不想制服罪，是因为制服自己的心比我们发泄自己的罪来得更加的困难。所以该隐没有制服罪，而是走向了反面，他让罪恋慕和控制了自己。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么这就让我们看到神怎样来回应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得罪。在第八节到第十六节，神的公义、审判和恩典同时临到了这个处境上面。这是人类第一桩谋杀案，杀人动机是嫉妒而产生的愤怒。神对该隐，神又第二次来找该隐，并且问他问题。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神每一次出现都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因为神要人自己省察自己的心，而不是直接把答案带给这个人。神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在此之前，神站在该隐献祭的地方告诉该隐如何胜过罪，而现在神来到该隐工作的田间，当面与他对峙，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在这里所问的话和第三章呼唤亚当所说的话何等的相似。在三章九节，神来到伊甸园里面说，亚当你在哪里？在第四章第九节，神问说，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的回答非常的粗鲁，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创世纪的作者借着该隐的口在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反讽。创世纪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是的，他应该是看守自己弟兄，我们都应当看守我们的兄弟，因为神要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其他的部分来负责。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就是对兄弟负责，我们对其他神的百姓负责。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们要顾别人的事。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在你加入这间教会的时候，你也承诺了要别的弟兄姊妹来对你负责，你也承诺了你愿意对别的弟兄姊妹负责。神会问你，你的兄弟在哪里？当他在最终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了吗？当他软弱的时候，你帮助他了吗？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给他帮助了吗？你的兄弟在哪里？这是今天神也会问每一个基督徒的话语。你的兄弟在哪里？你有没有顾别人的事？你有没有为别的神的儿女来负责？而该隐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他犯罪，而且他的回答是刚硬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神的话其实已经刺透了他刚硬的心。当他回应用否定的话来回应神的时候，他在犯罪的路上走得更远。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神揭穿了他的话，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在圣经当中，血是生命的象征。在利未记当中，神禁止以色列人吃血。在亚伯被杀之后，神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亚伯所流的血在地里面向神哀告，希望给还他一个公道。这里强调血是属乎神的财产，血是生命的监护人和保卫者。该隐无权在没有神授权的情况下夺走别人的生命，所以冤屈在这里发生，神必须做出回应。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在启示录六章，圣经同样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伸冤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对于无辜之人所施行的暴力，神必定要做出回应。人类世界各样的残暴、邪恶和不人道都在向神发出哀告，而神不会忽视这样的哀告。神不仅审判对神的冒犯和犯罪，神也要审判人对人的冒犯和犯罪。神对该隐的审判 就是那种对人和人之间互相得罪所做出的公义的结论。神对该隐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在三章十七节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已经因为犯罪离开了伊甸乐园，现在该隐在乐园之外继续的犯罪，将导致他受到更深的咒诅。那么该隐有没有认罪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见该隐有没有认罪，他有没有承认说我错了？没有，对不对？他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的回答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他没有悔改，他承认这事是我干的，他而且是隐含的承认，他没有明显的承认，但是他没有为此感到悔恨或者难过。他感到难过的是什么呢？是他所受的刑罚。他为罪的后果感到难受，并不等于他认罪，你明白吗？你撒谎被人揭穿了，撒谎被人揭穿以后，你和那个人反目了，或者发怒骂人，导致两个人不能够再做朋友了，你感到很难过，这不是认罪，不是悔改，你只是为罪的后果感到难过，而不是为罪自己犯罪这件事情本身感到忧伤。为罪的后果感到难过是自我中心的，是因为我有了损失所以我难过，而不是因为我犯罪干犯了上帝的圣洁而感到难过。以神为中心的悔改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我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让神忧伤而感到难过。为了罪的后果感到难过的是自怜，是补救，为着得罪神而感到难过的是认罪和悔改。所以这是第一，该隐没有认罪，虽然他感到难过。第二，该隐抱怨他受的刑罚太重，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已经是恩典，因为他没有被判处死刑。那你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没有判他死刑？为什么没有啪一个雷电打下来把他弄死算了？我们不知道。该隐没有意识到杀人是多么可怕的罪，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他是第一例杀人犯，所以上帝给他一些恩典，上帝让他离开，不在上帝的面前。第三，罪人仍然能够见神的面，所以该隐和亚伯虽然还有亚当和夏娃，虽然他们犯罪，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见神的面，他们仍然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神没有撇弃罪人。但是当该隐继续硬着心不愿意悔改时，他彻底离开神，以至于不见神的面。这是第十四节，该隐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该隐离开了神的面，他生活的标记将是寻觅、漂泊和恐惧，呼喊的血和惧怕的心阴魂不散地缠绕着他，他的心中为此充满忧虑。他后来搬到一个地方叫挪德，挪德这个希伯来词的含义就是焦躁不安之地。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的一个写照，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与神隔离，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的充满了焦虑，充满了焦躁，充满了不确定和惧怕。神对该隐的回答充满了恩典，神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在西方有很多文学作品里面提到该隐的记号，这是一个常见的名词啊。比如说如果你关心军事的话啊，以色列的特工组织摩萨德，当他们追杀纳粹战犯的时候，他们称那些纳粹战犯为带有该隐记号的人。但是我怀疑摩萨德没有认真的读圣经，因为在这里很明显，该隐的记号是个恩典的记号，不是一个追杀的记号。该隐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保护的记号，以避免报复过头。神已经审判了，人就不能再报复，那就是报复过头。神没有彻底的抛弃该隐，而是依然把该隐放在保护的范围之内。这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记号也提醒人们犯罪的可怕。看到该隐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是像宋朝一样在脸上纹个字还是怎么样，看到该隐的人，看到这个记号 知道该隐是一个被神咒诅、离开神、不得见神面的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已经是一个可怕的审判，他离开神的同时就进入了焦躁不安的世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是新约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他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说的是什么呢？是要上帝的公义，是要上帝的审判，是要上帝用公义来刑罚那些犯罪的人。而耶稣的血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恩典，是那一位救主为我们流血，使上帝的公义在这位没有犯罪的人身上得着满足。该隐认为审判过重，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审判过轻，杀人居然只是流放，恩典太多了。但如果你是该隐呢，你会认为这审判过重。事实上我们都是这世界的该隐，我们嫉妒人，我们纷争，我们恨人，我们所犯的罪种类远超过该隐，虽然严重程度没有该隐那么厉害，不然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们被放逐在一个焦躁不安的世界当中，而且我们的罪把一个比亚伯更加无辜的亚伯，也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一个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加美，亚伯的血呼喊的是审判伸冤，而耶稣的血则是代替我们所应当流的血，代替我们所应当受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耶稣的血呼喊的是父儿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每周的主餐，我们每个主日对福音的回应，都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然后我们看到一个长长的家谱，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罪在该隐这个族类当中蔓延，罪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傲慢和残暴。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描述的该隐的后代在挪得，我前面讲到说挪得就是焦躁不安之地，他们在挪得的生活做了些什么呢？你会看见和我们今天一样，文明得到发展，他们建立城池，十七节，城市开始得到建立，他们组织家庭，十八节，他们开始农耕和畜牧业，二十节，有的发展艺术，弹琴和吹箫，有的发展科技，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发展技术。在焦躁不安之地，文明、科技和艺术都得到发展。通过这位无家可归的通缉犯般的浪子，他们却仍然带着某种神的形象，他们在彰显神的治理性的形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群人身上看见傲慢和暴力。该隐的后代拉麦是这个傲慢和暴力的最杰出彰显。拉麦是第一个破坏神婚姻法则的人，他有两个老婆，前面都没有，从拉麦开始多妻制开始出现。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拉麦可能认为娶两个老婆是一个更好的生养众多、增加人口的方式，也可能认为这是出于他的情欲。圣经如实的记录他娶两个老婆，并不等于圣经认同他娶两个老婆。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原本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结合，而不是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的结合。拉麦破坏了神所设立的婚姻法则，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第二，拉麦的心中充满了可怕的傲慢和残暴。他二十三节自夸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他杀害那些伤他的人，少年人的意思就是小孩子，他为小孩子给他带来的伤口就杀害别人。他延续了该隐可怕的残暴，罪在他的里面发酵，他的复仇比神的公义审判还要严重。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但如果杀我呢，遭报七十七倍。意思就是说，我的公义比神的公义还要厉害。克德纳说，拉麦气候嚣张，这是一个歌曲，所以这段话是一个歌，他唱了一首歌，等于是他气焰嚣张的歌曲显示着 罪在急速的蔓延。该隐当初所陷入的罪，现在拉麦却引以为荣。拉麦就是很多想打破神界限之人的代表，他把报复，而且是自己的报复，当作是最高的准则。中国文化当中有非常强烈的复仇文化，如果你喜欢看武侠小说，你基本上就知道了。最著名的一个原剧就是《赵氏孤儿》，他讲到一个孩子因着灭族之祸被人抚养长大，而那个抚养他的人为了让他能够报仇，宁可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最后他长大成人，把当初害他的人全族杀了个精光，包括小孩子。我们也可能会想到《笑傲江湖》当中的林平之，为了报仇自残身体，甚至伤害自己的妻子。伤害、愤怒、报复是这个世界解不开的死循环。2009年是卢旺达大屠杀15周年，我非常建议大家看一部电影，叫做卢旺达大饭店。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幕。今日基督教杂志在2009年6月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是记者在15年之后重新回到卢旺达所看见的。这篇文章讲到说，记者见到了一个名叫马克的羞涩的年轻人，但是在卢旺达大屠杀的时候，作为胡图族人，他参加了大屠杀，他一共杀了15个人。他在国际社会平息了卢旺达屠杀之后，被法庭判刑15年。和他一同被判刑的有几万人，因为这是一个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屠杀。有5万人在坐牢10年之后被提前释放，因为监狱坐不下了。有人估计说，如果在卢旺达大屠杀当中每一个凶手都要判刑的话，卢旺达法庭需要400年才能够把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审完，所以法庭只能选择审判那些罪大恶极的首脑人物。马克有一个邻居叫做菲利西塔，这是一个图西族人，他巴不得马克回来以后能以被残忍缓慢的方式被处死，因为他的父母、他的亲属、他的好友、他的闺蜜、他的同学都被马克和马克的朋友们杀害了。他和他的哥哥因为在大屠杀当中躲在树丛里面得到了幸免，他在树丛里面亲眼看见他的邻居、他的发小马克是怎样把他的亲友一一杀害的。马克在监狱里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图西族教会的和好聚会，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是菲利西塔的哥哥。刚开始的时候，马克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图西族人会在那里等候他，等他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抓住他并且把他杀掉。但是他还是去了，他说，我的心已经被耶稣改变，我想要当年的受害者饶恕我，我想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杀人犯了。但是菲利西塔没有准备好要饶恕他，虽然他的哥哥已经放下了仇恨，他的哥哥反复地鼓励他，用圣经的话帮助他。当他见到马克的时候，马克跪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祈求他的饶恕。菲利西塔把手放在马克的肩膀上说，我饶恕你了。菲利西塔告诉记者，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像10年的重担一下子被放了下来，那个充斥他脑海的复仇愿望、折磨他的噩梦都烟消云散。这是他跟随基督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他从仇恨当中得到释放。那一天被解开捆绑的不仅是马克，还有他自己。所以这位记者拜访马克和菲利西塔还有菲利西塔的哥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们的房子还是紧挨着，他们一起在后院喝啤酒，一起大笑，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两个家庭常常在一起聚餐，他们骑着摩托车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劝人悔改和饶恕。菲利西塔说，我不再害怕马克，因为耶稣我饶恕了他，并且我现在在基督里爱这位弟兄。朋友们，基督之国的文化和该隐之国的文化是恰好相反的。在该隐之国里面，拉麦要报复77倍，在基督的国度里面，耶稣要我们饶恕77次，这并不是说你要数到490，这是一个虚数，而是说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同神饶恕我们一样。 了乐园之外，神仍然看顾保守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神介入人类的罪恶，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即便在乐园之外，他也要我们活出公义的生活。这里有人类世界上第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案，第一个审判，第一个深渊，也有第一个多妻制，还有第一个城镇。神对该隐所说的话今天对我们仍然奏效，罪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靠着自己制服罪，我们就成了该隐，我们就成了拉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宝贵，因为我们所杀害的不仅饶恕我们，而且让我们借着他得以称义，借着他与神和好，借着他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神的审判和神的恩典得到了最完美的合一。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找到公平正义，也可以找到怜悯恩典。愿神帮助你，帮助我，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制服那会恋慕我们的罪。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这样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有公义要审判世界的神。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制服那伏在门前要恋慕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宝贵。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